成人主义学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课程。男人的使命，上帝的护照。弟兄可能说够难的了，已经，已经够难了，还要再教导。这个课程我自己没有开发哈，就我当时在英文的书籍当中看到这本书，就把这本书翻译过来了。发现这本书的主题与当今教会的现状极其相符，所以我就没有花时间再自己去整理去开发一个新的课程，我就把这本书做成课程。如果这本书比较好的话，以后就作为教会就常用的课程之一哈。我用这本书的序言来开始。这本书序言说，珍贵的东西是多么容易失去。比如说一个人的正直、纯真、美好的名声，或者珍贵的财富，很容易消失的。那么教会也有些容易失去珍贵的东西，现在正在消失。比如基督教男性的气质，就是符合圣经的基督教男人的气质也在消失，而且消失的很快。我们不去先理会西方教会，我们看中国教会。中国教会非常典型，有的教会弟兄女性化，姊妹就弟兄化，它不是一个性别的变化，而是一种气质的变化。这种气质在消失。比如你到一间教会，你会发现这间教会弟兄也不少，但是他们从讲道到服事充满了姊妹。这里无意贬低，也没任何的意图要贬低，这就是一种的姊妹弟兄化，弟兄姊妹化。从他们的呼召、他们的使命、所拥有的气质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来讲，这种男子气概的消失，特别是符合圣经性的，对教会的冲击是很大的。而教会今天无论是成年群体还是孩子们的群体，又在面对这个世俗社会的狂轰乱炸。世俗的媒体让我们看见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在变得模糊，或者完全的虚假。你看到很多新一代的那些男明星，哇，看得打扮得像女性一样，孩子们看都尖叫，哇，真男人，真男人。世俗媒体在男性女性的界定上越来越模糊了，所以中国的这种宪法和西方一些宪法相比的话，还算保守，保守不代表没有。所以在欧洲或者北美有一些州或者一些国家，他们同性恋是合法的。那男性和女性的界定，就以公开宪法的形式，就是可以改变。同性恋也好，变性、跨性都是可以的。所以中国在宪法上还没有进行更改，但不代表中国的现在的文化中不代表没有，也同样有。虽然它不能公开，但在隐秘处的群体当中依然盛行这种文化。我们不仅要面对教会内部的男性女性的这种观念的模糊、虚假、界定不清，还要面对世俗的文化，特别是今天的媒体下面大量去灌输这种文化。作者提到福音派教会敬虔的男性似乎在女性化的灵性面前逐渐消失。在中国教会，您可以典型的看到这一个场景。对于我个人而讲，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一个姊妹在讲台上进行讲道。如果我能要看到一个姊妹在讲台上讲道，我就感觉穿越了，就有一种 穿越了。这种是非常严重的圣经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男性女性中间的较量，或者高低然后贵贱的这种较量，不是的，这是非常圣经性的问题。甚至很多的教会，他们从服事到治理群体的这个层面，都是姊妹在做这个工作，他们不是没有弟兄。那么这种现状在福音派教会是常见的，常见的，非常糟糕的教会文化，而符合圣经的男子气概，基督徒的男性文化，造成教会中消失。我们不是要重振男性的地位，我们是要以上帝的话为起点，提供一个强大的愿景，清晰的教导，来诠释圣经中的男性是怎样的，上帝赋予男性的使命和责任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伊甸教会能够存在多久，如果圣道教会能够存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到那个时间你还在世，你还在教会听到，如果有一天讲到的是女性，你应该虽然年迈，也应该离开这间教会，这是这间教会衰败的开始，衰败的开始。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件事情，不是为了重振大男的主义，而是通过圣经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清晰的上帝所造的男人，或者赋予男人的使命，他应该怎样去实践使命的这样一个框架，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要贬低女性抬高男性。我们几乎都是山东人，对吧？啊，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忆中女人吃饭是不能上饭桌的，如果你妈妈那个年纪你应该记得，对吧？妈妈应该是50多到60或60多70多，女人是不能上饭桌的。我们不是重振这种大男人主义的文化，我们是要看到真正男性的那种基础教导。我相信整个课程会告诉我们，圣经的男性不是大男的主义，而是一个极其殷勤、负责任、肯流血、肯牺牲、像仆人一样的形象。或者有一个词叫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吗？作者有一个观念说，基督教的男性应该像牧人一样，在家里耕耘、牧放、守护、引导自己的家庭。大男的主义是什么呀？女人不要提意见，女人做好你的饭就可以了。有人就开玩笑说，坐山东航空飞到山东地界就要把小桌板收起来，特别是女性。女人不能上饭桌，在航空吃饭，女性都要把饭桌、把那个小餐板收起来。这本书的作者呢，叫理查德·菲利普斯，是美国改革宗的神学家、牧师和作家，是现在美国南卡罗兰纳州格林维尔第二长老会的教会的资深牧师。他主要的著作是改革宗的释经讲道，在前段时间我大概用 AI 翻译的十几本他的注释，有的时候恩典总是出人意外的哈。美国有一个机构，他们把这些英文书翻译过来，免费提供给，就不收版费，提供给中国教会。他们计划要翻译很多很多的，第一批大概是30本左右。我就想恩典出人意外，就是你不用 AI， 你不用翻译，他们都翻译好了，免费 提供给中国这种教科研，就有这位作者的将近十几本书，所以他的改革的政治书是很多的，目前来讲大概有14、15本，就是改革中的注释书。那这位作者呢，背景就如此，改革宗长老会他最多的著作不是小册子、小书籍、小主题，而是注释书，比如《创世纪》，比如《路加福音》、《提摩太书》、《启示录》、《希伯来书》，有很多的改革宗经典的注释、讲道，那这位作者都有很多的呈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目标哈，课程目标呢是让我们弟兄成为敬虔的男子。你可能想，我是姊妹，何需要听呢？多好的机会，回家三堂费神。我们是要从圣经看到圣经所提出的男性应该遵循实现男人使命是怎样的，或者帮助男性了解实践神的话，来呈现上帝的呼召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很多人说，我认为什么是真正的男人，我认为男人应当怎么样，这是一个好男人，这是一个好爸爸，这是一个好父亲。我待会儿会提一本书，市面上可以买到一本书，它的论点是有问题的。不是你看到所有的书都是好书，不是你看到所有的历史人物通过影视作品呈现的那个男人一定是好的。比如有人看到秦始皇，有人看到成吉思汗，就认为这是真男人啊，真男人。不一定的。不一定。或者你看到马斯克，真男人啊，改变世界的男人，要像这样的男人一样。那你知道他的家庭吗？你知道他的儿子吗？他的儿子和他公开叫板，就要做变性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应有的这么一个气概气质，不是从世俗学习，也不是从自己的这个判断和经验中去学习的，而是从圣经看到一个男人他的被造的特点，他原有的使命，他救赎之后的工作，他的殷勤乐意，他的牺牲，他在教会中所担任的角色，在社会当中所呈现的面貌，这是一个男人应有的气质。但是今天很多的男性或者男人已经被割烟了，就是虽然是一个男人，却失去了男人的气质和气概，这不是圣经所呈现给我们的。你翻开圣经可以看到，从圣经的这个写作的作者和那些先知们，他们都是按照上帝创造的赐予男性为主导。但是今天你再看我们圣经之后的时代的发展之后，教会往往成为与女性为主导的，而整个世界好多的总统和首相或者内阁成员也是以女性为主导，有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这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意味着男性在衰退。所以从教会到世界的文化当中，男性的文化在衰退，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也不得不面对这件事情。如果你在一个没有圣经男子气概和气质的教会生活，你也会被这种文化所影响。糟糕的教会文化会孕育非常糟糕的人，很糟糕的人。男性他的勇敢，他的殷勤付出，他的担当是不可以在教会中缺少的。如果教会不能提供一个男性的画面，我不知道在哪里还能够提供一副完整的男性画面。你可能喜欢中世纪骑士精神，但你知道中世纪骑士精神是源于基督教。你可能想像武侠小说讲的英雄侠客，里面有一些正义的期待，但是离 圣经男性的文化还差距很远。特别是三国里的刘备啊，那不是男性典范，抛妻弃子，每一次逃亡先撇弃老婆。我们看一下课程目录。课程目录呢，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讲要讲以甸园里的男人。我们一定要回到创世纪，创世纪是一切的开端，创造的开端，美好的开端，秩序的开端，一切都要回到创世纪，那是一个蓝本。不回到创世纪，没有办法认识那一切美好的开始，因此要回到那个美好的自由的花园。其实耶稣在福音书论到的婚姻，或者保罗论到女性和男性关系的角色，他们一定是要回到创世纪，因为创世纪交代了男人和女人的被造，以及他们的使命，包括堕落，后来神对他们的救赎。同样，我们要了解男性的本质和他们的使命，依然要回到那个美丽的花园。那个花园可以提供那个样本，我们透过那个样本可以看到真男人亚当也。但是有一本书叫《我心狂野》，淘宝是可以买到的。这本书翻译之后呢，就算没有被翻译之前，在英文世界成为畅销书，后来被翻译过来，也成为基督教男性主题的畅销书。啊，这本书，大概应该是应该不到20元就可以买到哈。他就呼吁，基督教男性应该是一种有担当的，不应该娘娘腔，停止女性化的一面。那这个呼召呢，就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对呀，我们应该拥有男性气质和气概。不过他有一个观点是与圣经相悖的，他谈到说亚当被造不是在花园里面，他把亚当，上帝把亚当安置在花园之外，让亚当去探索一个男人是怎样的。可是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亚当是在花园里面，他不需要探索，上帝给他使命，给他责任，他要遵守那个行为之约，这个身份是上帝给他定好的，他的使命上帝已经教导，他的遵守法则已经启示，他不需要随便的探索，去摸索寻找一个男人的样板和男人有的生活，不需要了。很多世俗主义认为婚姻是进化的结果，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婚姻上帝早就设计了一个蓝图。那么一个男人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去探索我应当成为怎样的男人，每一种文化都在塑造一个男人成为怎样的人，比如儒家文化，它也塑造一种男性文化。我们看到刘备，我们看到宋江，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山东省考编大省，过年过节要发油、发米、发面，要开帕萨特，公务员标配，每一种文化都会的。都会塑造一种男性文化，但这种文化不一定是源于圣经，可能有可许之处，但也有可弃之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某种文化中长大，因为我们可以说某种程度是某种文化的产物，避免不了文化。可是我们已经被重生，应当回到圣经当中，不需要私自探索，不需要自己向别的文化去学习，当然可以去借鉴，但是圣经所称的男性文化更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研究、去品味，然后回应这个呼召去遵守。第二个，男人从事的工作是神圣的呼召，上帝造男人，也赋予他工作，也给他工作的能力。你会发现，没有人会尊重一个不工作的人， 事情很简单，就一个男人可以笨一点，可以丑一点，可以讨人厌，只要努力工作就行，是不是这个问题？子民应该有发言权。虽然老公笨一点、丑一点、不太会说话，没关系，只要努力工作就行。但是你要不工作可不行，对不对？又懒又饿又不工作，这个很糟心啊！这个也有这样的人哈，特别我们生活在农村的时候，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不工作，每天好吃懒做。当然，城市里也有，不是说城市没有，城市也有啊，就游手好闲，对不对？每天就喜欢逛啊，去遛，打个麻将，抹个牌，然后但是他不工作。就是没有什么比一个人不工作更糟糕的。连史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任何人若不乐意工作，就别吃饭，对不对？基督教从来没有说，好吧，如果他不愿工作，我们就给他许多东西。不是的。我不知道你在改革宗教会还在福音派教会有没有这样一个特点。因为在福音派教会啊，你是一个外地去的，或者你的经济比较穷，或者你去看病，他们会给你钱啊，给你钱哈，然后你感到爱心真大。你在改革宗教会，你发现没有很少有私下的弟兄姐妹给你钱，为什么？这个传统跟加尔文的关系很大。加尔文在日内瓦有他们的教会，要面对很多的难民，这些难民从法国逃亡到日内瓦。这些难民需要生活，需要吃饭，需要工作，怎么办？教会有执事会，执事会呢，他们就开会，如何解决这些难民？他们在开会的这个章程当中有一条规定，帮助一个人的前提，先要分辨他是穷人还是富人，就先要看他是穷人还是富人。真穷还是假穷？那么今天这一条的法规，我想在今天使用也不过时。而且当时日内瓦帮助那些难民，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教会的名义去帮助的。为什么在福音派流行很多人他们的钱会私自去帮助弟兄姐妹呢？因为他们没有教会观，他们不是以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去帮助。他们虽然说我们是以上帝的名义帮助，他们实际是以个人的名义或者几个人的名义，而不是真正以教会的名义去眷顾穷苦和需要的人。因此，日内瓦的执事们就很有智慧，先分辨他是穷人还是富人，真穷还是不太穷，或者说他们也去分辨帮助这个人是先帮助钱，还是帮助他一个技能，就是教他技能。养生的技能，让他可以去工作。你发现这些执事们相当有智慧，很有智慧。你要知道，帮助一个人钱，永远帮助他，教会永远没有穷尽。但是帮助他学习技能、工作的能力，他不仅自己可以养生，像保罗讲的一样，还可以有余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所以今天在很多福音派教会，他们看似很热心，一没有教会论，没有教会意识；第二个，他们没有真正分辨谁是真穷人还是假穷人。你知道今天的人比过去人更会装，对不对？什么叫真穷？什么叫假穷呢？分辨起来更麻烦。因为在我们教会，帮助一个人要调查。要分辨他是穷真穷人还是假穷人，有没有负债，对不对？我们只以教会的名义帮助，不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帮助困难和需要的人，让他知道他得到的恩惠和怜悯是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来自于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都不是的。因此，上帝创造男人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男人的责任。工作不是咒诅的一部分，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人生来就要工作，因此只有人工作的时候才感觉很棒，对不对？ 你说不是啊，我感觉玩的时候很棒呀。你知道，如果你一直没有工作，你这个人变得会不好的。一直没有工作，变得整个人失去了忙碌的气质，忙碌的气质啊。所以，上帝造人，他的生活应该是工作的生活，工作是上帝喜悦的，它不是咒诅的一部分，它不是犯罪之后的那个产物。上帝早就赋予人要工作，要工作。第三讲，我们要讲作为上帝形象的男人。男人和女人拥有上帝的形象，就是人要代表上帝，把上帝的荣美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出来。好像问答告诉我们说，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乐。人有神的形象，就是要把上帝的那个形象向这个世界去彰显。可是你要知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的形象受到亏损，受到亏损。人还有神的形象，但不那么完美。人还有神的形象，但不那么令人羡慕。可是再堕落的人身上都有上帝形象的余晖啊，这个贡献来自加尔文。就再堕落的人，他身上都有上帝形象的余晖，就连希特勒身上也可能有上帝形象的余晖在，犹大也有啊，那些文革的时候那些造反有理的人也有啊，那个余晖可能很小很小很小。但是基督徒被重生之后，在不断的恢复上帝的形象，更能够把上帝的荣美向这个世界去彰显、去述说、去演绎的。第四讲，作为牧者的男人，上帝是世界之主，而男人在这个被造的地球和伊甸园中，他是代理的主。他是一个小写的主，如果上帝是大写的主，亚当是伊甸园和世界小写的主。如何来概括这个小写的主人在地上执行他的使命和工作呢？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牧羊人。牧羊人，说圣经很普遍的观念。虽然亚当他本身并不是一个牧羊人，圣经没有谈到亚当是专一的牧羊人，因为他要管理的太多了，他是一个小的主人，在管理上帝赋予他的这个世界。不过亚当的儿子亚伯却是个名不其实的牧羊人。后来你会看到那些先知经常被比喻为牧人，耶稣也把自己比喻为牧人。而牧人就是一个领袖，他是敢于冒险、辛勤的劳作、自我牺牲，他要把羊变得强壮，他要防止狼闯进羊圈，他要保护羊群不进入危险，他总是带领羊到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所以这个牧羊人就像一个仆人一样的角色，在成就他的羊群。而这个小写的主人亚当，就要以这样牧羊人的姿态来建立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最后耶稣也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为羊舍命。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不是在讲大男的主义精神，我们不是要成为哪种影视作品中的男人，或者你自己想的男人，而是这个小写的主人，他应该以牧羊人的姿态活在当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庭。第六讲，我们要讲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咒诅和救赎。我们知道婚姻是美好的，婚姻的意义有一句话，婚姻既荣耀又艰辛。婚姻是美好的、荣耀的、令人羡慕的， 但是婚姻呢又很艰辛很痛苦，对吧？啊，很多美好的时刻又经常吵架，尖酸刻薄，上一秒刚喝了咖啡，下一秒咖啡杯就打了。总之婚姻是令人羡慕的地方，好像婚姻像围城，进去的人想出来，没进去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婚姻的设计，男人被上帝所造，女人从男人中被造出，而女人成为男人的助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而女人在创造之中很乐意帮助照顾她的男性，那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加尔文就说，女性被赋予男性作为伴侣和助手，帮助她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没有女人男性过不了好的生活，你可以试一试，你妻子不在家半月，你试一试你家里成啥样了。当然有些男人是精致男生啊，妻子不在家里也是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啊。但是有些男人不行，吃饭靠妻子，买衣服靠妻子，打扫卫生靠妻子，妻子不在就疯了啊。家人还说，婚姻将真正证明男性的生活中婚姻是男性生活中最好的支持。所以上帝创造的男性和女性这种搭配，让婚姻变得完美啊，缺一不可。但是呢，到第三章我们看到一个很糟糕的画面，就是咒诅。咒诅之后一切都变了，就是男性和女性的疏远感，这种疏远感有了间隔隐藏，不能够坦然。用现代话说，夫妻之间的手机密码都是隐藏的，支付密码都不能共知啊。为什么？这是我的隐私。当然这个不算什么大的过错，但是你要知道啊，各自防范，这是罪所带来的一种影响。隐藏，保留个人的空间，不再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种坦然无隐藏的状态。不仅如此，堕落之后所带来的张力，男人和女人张力大得不得了，有谁可以解释清这些问题？而且男性和女性也会出轨，各问题都有啊。最近有一位基督教的作家发布他出轨的内容啊，我对这个事暂时不发表意见啊，书是书，人是人，分开讨论。杨飞利啊，就他出了很多的书，不过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买过他的书。我很多年就知道他的，我从一本都没有买过。但我不是因为对他这个我不知道他婚姻出轨这个事，我从来没有买过他的书啊。不过他也靠卖书赚得盆满钵满啊。但是他的确在这个出轨的事情上出了问题。但是怎么评判这个事情是不能够简单的一刀切去评论的，这个需要很复杂的神学讨论之后再评判这个事件。堕落的夫妻关系失去了原有的样子，男人也失去他原有的那个气质和这个面貌。怎么办？上帝又实行救赎，通过福音来恢复男人和女人的形象，让婚姻能够回到正轨啊，回到正轨。那第六讲我们要讲婚姻和男人的使命。在伊甸园中，神告诉男人要修理和看守。一个蒙恩的男人，他需要重建自己的婚姻。而重建婚姻最好的章节在哪里？在以弗所书5:22-33，那里是上帝给男人的使命，他要重新进行工作，来恢复他妻子原有的那种尊贵和荣耀。那这经文大家都明白，比如说 经文上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时的圣洁，借着水通过道洁净他，他叫他变得荣耀，毫无瑕疵、皱纹或什么缺点，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玷污。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的，就是要舍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肉体，总是保养顾惜他，正如基督爱教会，因为我们是他身体的部分。因此，男人在婚姻中，他的角色是要修复他妻子原来有的那种尊贵和荣耀。但是你知道，堕落之后，男人对女人的角色是狭制，狭制，或者轻看、藐视。你看今天，你翻开历史也好，看今天现在的文化也好，女人总是在男人的辖管之下，或者女人总是发现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地位。你看一个女人，如果做了妈妈生了孩子之后，发现自己好像一无是处。那这个时间谁来做这个工作？丈夫。丈夫。他要修复妻子有的价值、荣耀和妻子原来有的光彩。这是男人在婚姻中的使命。不是像儒家文化一样，一看命不久矣，马上把妻子扔掉跑路。那是刘备。一个屠户为了接待刘备，从他妻子大腿之后划一块肉来接待刘备。什么文化这是？什么文化啊？丑陋的吃人文化，酱缸文化啊。大将最近左那叫左相原是吗？左相原。因此我们要透过圣经可以看，一个男人如果爱上帝、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他应该代表上帝去爱他的妻子，这样他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也能够拥有强大的助手来帮助他。一个男人不能代表上帝，但是一个女人可以从男人身上可以看到上帝和基督的爱。男人永远不能替代基督，但是男人可以成为管道，向自己的妻子和配偶来展现基督的爱是怎样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最经典的论述。第七，我们要看教养与男人的使命。这个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几乎每一年都要讲这个教育儿女的成人主义学课程，每年都有。那么在这里也会有一讲，就是对于孩子的教养，男人使命是什么。我们发现我们养孩子猝不及防，他是从小到大都不让我们省心，小的时候有小的时候麻烦，大的时候有大的时候麻烦，还到青春期有青春期的麻烦，无法保证孩子不出问题，无法保证孩子永远在正道。而一个男人需要做什么，或这个父亲需要做什么？修理、看守，就是养育和保护自己的孩子。修理不止行为，也包含内心。保护是让孩子不被世俗所害，也要保护孩子的内心，不让他随从自己恶的欲望，随意的去生活。有些书告诉我们，好爸爸不缺席，或者世界需要父亲。圣经会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男人也应该是一个好的父亲，他应该对自己的孩子修理看守。第八，弟兄和男人的友谊。看到词汇不要乱想，这不是同性恋，这是讲到男人除了在婚姻、孩子、家庭的关系之外，他还应该有另一层关系，就是和其他弟兄的友谊，和其他弟兄的友谊。 这个书有一句话说，一个真正的敬谦的标记是他对他人有益的忠诚，尤其是对基督徒弟兄的忠诚。就是你在基督徒当中弟兄中间应该有一个有益的忠诚来体现你的敬虔。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谁？约拿丹和大卫。世俗主义认为啊，就是世俗主义解读约拿丹和大卫的时候，说两个人是同性恋，知道吗？真的，世俗主义真正去解读约拿丹和大卫，其实两个人不是，是真正弟兄和弟兄的友谊。约拿丹很敬虔，他知道大卫是上帝所高立的王，他也对大卫有真挚的爱，所以在各个方面帮助大卫避免危险，逃脱追杀。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身为弟兄也应该有好的属灵的男性弟兄，能够督促他过信仰生活，让他避免不信和恐惧，使他能够建立自己的信仰，建立自己的家庭。啊，约拿丹和大卫就是一个榜样。第九讲，我们要讲教会中男性的使命。这个话题谈起来，就感到非常的凄凉。因为很多的教会当中失去了男性的领导和服侍，这一点已经是圣经性要责备的问题了，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但第九讲超出我的想象，我认为他这本书不会谈到这个话题，但是我看到第九章他谈到这个话题，我感到无比的惊喜。啊，现在很多的女性在教会中扮演领导的角色，这样让男性的气质消失。而一个真正男性主导的教会更能够展现强大的女性魅力。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这个教会的男性都不能够参与服侍，都不能够在教会参与各样的工作，显得女性不是好的帮助者。如果教会里的男性足够多，能够勇敢的参与教会的服侍和担当的话，足以显明他的女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女性的魅力不是出来了吗？就是嘛，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要想服侍，想参与工作，干不去，不要去，管他是干嘛。我想这句话是非常道理。如果有一间教会啊，都是姊妹在服侍，弟兄都萎缩在哪里？你可以去观察，很多姊妹服侍叫弟兄都失去男子气概。我以传道人的生命第一发言者，以经验之谈告诉真这个样子，真这个样子，那就是这些男人又没有决断权，又不能够判断，还不说话，还不发言，还没有建议，很糟糕的。所以这句话我想应该好好去思想，就是一个男性有力量强大的教会就展现这间教会强大的女性魅力，证明这些帮助者真正做到帮助者，他们也愿意在神赋予的次序当中来遵守这个次序。各位你要想一想，很多的服侍都让姊妹去做，姊妹说弟兄起不来啊，弟兄起不来，都不争气，我们姊妹都冲在前面，男性的脸往哪放？上帝给的颜面全部都丢掉了，丢掉了。在新约圣经当中，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更多前书十一章都告诉我们，男性担当领导的责任，长老和执事都是以男性的，男性。而且更多前书告诉我们说，男性有这个头权的原则是，人是基督的头，妻子的头是丈夫，基督的头是上帝，这些次序都是普遍原则。因此教会的治理权和教导权应该由男性来行使。那么女人不能服侍吗？能服侍，女人可以做童工，可以做助手，可以做副执事，能参与教会的服侍，但是次序是不可乱的。我还过去跟大家讲过，如果教会里没有这种正确的次序，你也不要指望教会里的家庭他们的秩序是对的。因为你的孩子有一天出生了，或者你的孩子教会长大，他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是女性在领导，女性在服侍，他反而感觉我的爸爸在家里领导不对，应该像教会一样由妈妈来做领导。你要知道这种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但影响我们，也影响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是男孩，他看到男人应当有的样子，他如果你还是女孩，他应该知道以后找男人要找像我们教会一样的弟兄一样。虽然弟兄不完美，但至少弟兄要敢于担当承担，按正确的次序来工作来生活。所以这种影响深远性不是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完的。第十讲，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在讲男人的气概、领导、治理权。男人最后一件事不要忘，男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福音书有一句话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耶稣将来对他百姓多么高的称赞。我们在地上无论是传道人，是教会的同工，还是家里的男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所买回来的奴隶。仆人的姿态应该是忠心、有见识、良善且殷勤。而仆人不可能去辖制人，应当是甘心乐意的服侍人，甘心乐意的来建立自己现在所有的教会和有的家庭。这样你再看男人的使命就知道，我们不是宣扬大男的主义，我们是在讲基督教的男性观，基督教的男人应当怎样活在当下，与现在的文化交锋，并且可以得胜，回应呼召，做真男人。好了，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第一讲，以殿园中的男人。祷告。